来，今天科技一没有单元，别的废话没有，王兆环在我们现场。今天有很多新的科技消息，来，科技一没有，第一个来谈一谈319枪击案，谈一谈，有了要有这玩意儿的话，也不会有那枪击案了吧，是吧？
新型的防弹玻璃，这是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正在测试的一种新的防弹玻璃。那它比起现有的军用防弹玻璃是既轻又强韧，可以挡得住高速子弹，所以这个主机手用的这个步枪都挡得住。
是，
那这种新的防弹玻璃的秘密在于一种特殊的材料，它是一种陶瓷的材料，叫做氮氧化铝，那它的英文缩写是 ALON，
阿龙。
对，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是一种陶瓷的材料，可是呢它的光学性质与结构跟蓝宝石很相似。那传统的防弹玻璃是以多层聚碳酸酯，也就是我们叫做树脂来构成的，那新的防弹玻璃呢，它外层是这个氮氧化铝，那中层是强化玻璃，那最内层是聚合物，所以它这个可以挡得住这个
高速子弹，
主机手术所使用的子弹。
等一下，你说这个结构跟蓝宝石相似的意思，
就是光学性质，光学性质，那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它是一种陶瓷材料，那大家一想到陶瓷材料，大家不会想到它可以透光。
对，
那这个它的光学性质跟蓝宝石很相似，然后它的结构，那这个也就是结晶的状态，也跟这个蓝宝石很相似。
是，
蓝宝石硬度相当高的一种矿石。
接下来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那么短啊，就那么点啊。
防弹玻璃，这是我提供大家一个消息，这不是很重要吗？现在有那么多车，
我以为你破案了呢。好吧，变种甲库市政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消息，因为这涉及到一些基本的概念
啊。
那1986年，英国出现狂牛症的病例。那10年以后，也就是1996年，英国公卫当局就宣布发现了变种甲库市政。那它的英文缩写是 VCJD， 那甲库氏症就是 CJD， 那这是一种变种甲库氏症，所以前面要加一个英文缩写叫 V。那这种甲库氏症的病人平均是29岁发病，
是，
那比起过去的甲库氏症病人年轻多了。那病人发病以后平均只能存活18个月，所以还引起了恐慌。所以事实上这个英国的狂牛症引起的恐慌是1996年开始的。那其实那个狂牛症病例是1986年就已经出现了。
是。
那专家相信这个变种库甲氏症与狂牛症有关系，因此就引起了很多的恐慌。可是到现在为止啊，英国得这种病死亡的病例数接近了10年，只有151个人，比起专家预估的数量低太多了。所以那至于它的原因呢，那这个一直到最近仍然是一个谜。那最近专家才发现了线索，那推测也许是英国人曾经感染过与变种甲库氏症或者狂牛症病原类似的普恩蛋白质。
等，打个岔，
我们
到底是库甲氏还是甲库氏？
甲库氏，库甲氏，
库甲氏，
对不起，对不起，好，
我也念错了。
总而言之就是说，也许是英国人曾经感染过类似的这个普恩蛋白质，因而有了免疫力。那耶鲁大学医学院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以4种病原来感染小鼠脑子的神经元，其中2种是人类偶发库甲氏症的病原。那另外2种会造成绵羊的瘙痒症，那专家一向都相信绵羊的瘙痒症或是狂牛症基本上都是同一种病原。那结果科学家发现，小鼠脑子的神经元假如感染过一种人类的病原，以后就不容易以其他3种病原感染。而其他3种病原就没有这种保护效果，也就是说不会产生这种免疫力。
是，
那一种具有保护效果或者是会促使小鼠产生免疫力的那种人类病原呢，缩写叫做 SY。那这4种感染病原以 SY 是最温和，就是你即使事先没有什么保护，你感染了 SY， 那这种小鼠它的平均寿命是没有缩短，那脑子里面这个受伤的区域也最小。
是，
所以耶鲁的团队他就推测，人类也许有同样的保护病原。
嗯哼，
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英国从1986年开始出现狂牛症病例，那一直到1996年出现这变种库贾氏症，那一直到今天，也就是说出现第一个库贾氏症病例，到今天也将近10年了，不到。那可是只有151个人感染。那以英国而言，是牛肉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主食嘛？
是。
所以必然有类似的这种变质，就是普温蛋白。来保护人，不然的话不可能只出现那么少的病例。
是，刚才你讲到有四种感染源使得小鼠，其中有一种叫 SY 的感染的这个小鼠，受伤区域小，而且平均寿命没有缩短。这个 SY 的这种病原是什么样的？
也是一种普温蛋白，
也是类似
也是普温蛋白。这种普温蛋白它就是它并不是一种生物，它只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一种变性蛋白质。那这种变性蛋白质。的研究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是一种新发现的，过去10年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说一种变性的蛋白质，它也能够造成很严重的疾病。
嗯哼，好的，接下来是 PGD， 我们先讲 PGD 是什么东西。
PGD 就是说在这个胚胎送入女性子宫之前要先做遗传筛检，这就是 PGD， 也就是着床前遗传筛检。
嗯哼，
那现在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着床前遗传筛检它到底安不安全？
嗯，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个月在加拿大蒙特楼所召开了一个生殖医学协会的年会，所是这个产生了一个热烈讨论的问题。那我们从头开始讲。
嗯哼，
那卵子受精3天以后就会成为8个细胞的胚胎。
嗯哼，
那为了要确定这个胚胎发育长大以后是个健康的孩子，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摘取一个细胞来检验。
嗯哼，
那现在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这种摘取细胞的这个过程会不会伤害这个胚胎？因为这个胚胎其实只有8个细胞而已。
嗯，
那你摘取一个细胞来检验，那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胚胎毁掉1/8。
嗯，
那这是第一。那第二，那你这个摘取的过程会不会伤害到胚胎？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嗯。
那所以我们多讲一点哈。
好，
那现在以体外受精技术制造胚胎怀孕的人不少。
嗯哼，
那媒体上通常直接叫那些为试管婴儿，我们好像讲过很多次，其实并不正确。
嗯哼，
因为那些胚胎还是要送入女性的子宫里着床发育足月以后才能够出生。
嗯哼，
但是以体外受精技术制造的胚胎缺乏品管，因此我们对于那些胚胎最后发育成什么样子的孩子是事先难以评估的。那在自然的状态下，受精卵有很高的比例会自动流产。根据一个估计，有75%的胚胎在第8周之前就死亡了。
嗯哼，
那这一种自动流产的情况，甚至妇女本身都意识不到。
OK， 就是自然的情况。
对，完全是自然的。所以就是说，在大自然里面有一些机制存在，来筛检这个胚胎的。那可是用人工的受精的体外受精的方式，那所制造出来的胚胎，我们要怎么样的筛检，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了。
嗯，
那我们现在唯一清楚的是哈，卵子受精后要经过极为复杂的过程才能够成功的发育成胚胎，那大部分受精卵根本没有机会完成初步的发育，即使着床的胚胎也不容易发育到足月到出生。因此每个来到人世的新生命都代表一个奇迹。总之现在利用体外受精技术制造的胚胎怀孕的人越来越多，那事先做遗传筛检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那目前有一种做法，那就是在受精卵发育到8个胚胎的阶段 摘一个下来检查，
嗯哼，
确定没有问题以后才进行下个步骤。
啊，放回去吗？
不是，就放到确定没有问题，就把它植入女性的子宫里边。嗯，那这个手续英文叫做 PGD，意思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着床前的遗传筛检。
是，
现在世界上有5000人是通过 PGD 以后才发育成人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案例显示 PGD 会对胚胎造成不良影响，但是10月下旬美国生殖医学会在加拿大蒙特楼召开的年会上，可生殖科学家却对这个技术的安全性发生了辩论。具体的说，他们辩论的问题就是一个8个细胞的胚胎摘下一个细�胞等于拆掉了胚胎的1/8，这难道会没有任何不良影响？那以冷冻胚胎做的实验显示，摘下2个细胞、
嗯，
胚胎的存活能力就会打折扣，不容易发育到足月。那为什么用摘下2个细胞这个例子呢？那就是在欧洲某一些实验室，其实一次会摘2个细胞，不仅仅是只摘一个细胞。
是。
那此外，摘下哪个细胞最安全，也是个讨论的重点。那今年3月，有个研究团队指出，即使是8个细胞的胚胎都可能已经开始分化了，也就是说那8个细胞彼此并不是等值的，因此摘取不同的细胞
会产生不同的
效果，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那还有呢，卵子表面有一层保护层叫做透明带，那精子得穿透透明带才有机会进入卵子受精，那这个透明带在受精卵发育后仍然存在。那受精卵分裂成2个细胞，2个分裂成4个细胞，然后4个再分裂成8个，其实都在透明带里面进行。那而摘取细胞必然会破坏这个透明带。那破坏透明带对胚胎会不会有不良影响，也是没有答案的。那目前 PGD 技术通常用来筛检以高龄妇女的卵子所制造的胚胎，或者是有习惯性流产记录的妇女，
是，
或者是利用体外受精技术往往不成功的妇女。可是在这次大会上有2份报告指出，供体外受精技术使用的捐赠卵子中有1半是不正常的
啊，
即使捐卵的人是年轻的妇女也一样。例如美国马里兰州一个研究团队，他检验了275个胚胎，捐卵妇女的年龄分布于21到31岁之间，那都很年轻。
是，
那这些妇女也很健康，
看起来很健康。
那结果其中有137个胚胎有染色体异常。
哦，正好差不多一半
了。
是，
这个很可观了。
嗯哼，
光是这个研究结果就引发了新的问题。那譬如说，为什么妇女会制造异常的卵子？那有没有什么个人的差异？
这不会是摘取技术的问题吗？
不，这不是摘取技术问题，
就是捐卵的人自然而然就有一半不正常。
对，所以这非常可观的，这是很这个这过去没有想到，我们一直都相信年纪轻的妇女的卵子一定是比较新鲜啊，这个没有老化的问题了。
不过，假如另外一个数据，刚才你讲了75%的妇女在就受精卵在第八周之内就会死亡，那这个差不多也
没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胚胎在第8周之前就会死亡，这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精子跟卵子之间的这个能不能协调的问题，就是他们遗传是不是配合。这本身是一个问题。
是。
那我们过去都相信，那精子里边有很多精子都是不正常的。那我们都认为那是因为你每一次制造大量的精子，所以那个这里面有很多不正常，那是理所当然的。
是。
可是卵子，那妇女一辈子这个制造出来的卵子也没有多少颗。
就400多颗吗？
最多了。那居然会有那么多的卵子是不正常的，这个是很惊人的。所以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那由这个结果看来哈，以体外受精技术所制造的胚胎最好先做检验，免得制造悲剧。
是。
而且目前根本没有其他可靠的办法来选择胚胎。
是。
那医师通常都是以几个卵子来制造胚胎，然后选一个或几个植入女性的子宫。那医师全靠肉眼选择，没有客观的依据。有一位专家以流行的目视标准分析了787个胚胎，结果发现 符合高品质判准的胚胎里，仍然有75%染色体不正常。
哇，怎么会这样呢？这个数字也非常吓人。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看嘛，就是说好，我们取了卵子跟精子在试管里面送作堆，然后等它们发育成胚胎，然后我们要判断这些胚胎都是正常的。我问你，你除了毁掉摘取一个细胞下来检验以外，那你没有任何其他好的办法，你只能靠这个目视，用显微镜，用肉眼来观察，你觉得这个看起来不错，你觉得那个看起来不行。
像着床前遗传筛检就是 PGD 啊，那这判定的健康胚胎有多少通过呢？10%？
这个我倒是没有数字，我只有。我们刚才有一个数字，
是18%嘛？
不是，我们刚才有一个数字啊，275个胚胎里边有137个是有染色体异常的现象啊，是有一半的。
这是软了。
不是，这已经发育成胚胎了。
哦，
这已经发育成胚胎了。
哇，那可是 PGD 这个技术到底安全与否？
没有，现在已经就是说你知道的事实越多，你就越会发现哈，就是说。这是一个你怎么样面对风险的问题。 OK， 我们都同意你就是说，从逻辑上来说，从一般的常识来说， PGD 这个技术是有可能这个制造问题的。可是问题在于我们面对更大的风险，那就是你有可能这个假如在不加筛检的情况之下，你这个胚胎发育成的孩子会是有问题。
是，稍后片刻近段新闻马上回来。
小朋友，
再讲一遍，今天上午10点左右，从中华汽车的中华宾士汽车的修理厂到老爷山庄；第二个是早上9:40左右，从中华东路4段坐到辛亥路第二殡仪馆，一个掉了手机，一个掉了皮夹子，拜托两位司机先生打电话02-8369-2698，怎么把姓写成像女生一样，真奇怪啊！来，我们请这一科技 email 回头。把镜头交还主播。
我们来谈谈快乐丸。
快乐丸，来
MDMA。我先念一段这个根据管制药品管理局的预警宣传资料。他说快乐丸是危险的化学品，那它是一种结构类似安非他命的中枢神经兴奋剂。那有各式各样的名字。
Ecstasy，
那英文就是 ecstasy，没有错。那快乐丸、摇头丸，这是
狂喜丸，
媒体里面常用的。那常见的是包括的是白色的药片了，还有胶囊或粉末的形式等等之类的。那口服后会有愉悦、多话、情绪及活动力亢进的行为特征。服用后大概20分钟至1小时会产生作用，滥用的效果可持续数个小时。那滥用者若在拥挤高温的空间下狂欢劲舞，常会因为运动过度导致缺水，产生体温过高、痉挛，甚至并发肌肉损伤、凝血障碍，甚至急性肾衰竭而导致死亡。
是。
那服用后在兴奋之余还会产生食欲不振、牙关紧闭、肌痛、恶心、运动失调、盗汗、心悸、倦怠及失眠等症状。长期使用除会产生心理依赖、强迫使用外，还会造成神经系统的长期伤害。
你讲的强迫使用就是有瘾头。
对，没有错。那还会造成神经系统的长期伤害，诸如情绪不稳、视觉视或听的幻觉、那记忆衰退、抑郁症、失眠、妄想等等等等。这个是这个政府的宣传资料。
我不吃也会有这种感觉、好吧，继续。
那我现在要报告一个新的发现，那就是除了这些已知的不良后果以外，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实验用老鼠做实验，发现使用快乐丸之后只要一天，脑子的防卫屏障就会失去作用了。
什么叫做脑子的防卫屏障？
对了，原来我们的脑子受到好几重的保护。首先我们的这个有个头骨，非常的坚硬，然后还有3层脑膜，然后脑膜中还有脑积水液，那使得脑子经得起冲撞。
是，
同时脑子四周还有一张防护网，叫做血脑障壁。那中国大陆把它翻译成血脑屏障。
血脑屏障
基本上就不让大分子出入。 那换言之呢，只有小分子才能够出入脑子，所以有的时候要治疗脑子里面的疾病，你还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给老鼠服用快乐丸的同时，还给老鼠注射生物染料。
是。
那一些染料都是大分子。那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进入脑子里的。那可是呢，这一些服用快乐丸的老鼠，只要一天之后，在他们脑子里面就可以发现这些燃料
哦，
表示血脑障壁出现了漏洞。
是。
最令人惊讶的是，服用过快乐丸的老鼠经过10个星期的休养，再注射燃料，那些燃料仍然能进入脑子里，
就是没有办法恢复。
对，这表示这血脑障壁的漏洞经过10个星期仍然没有修补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发现，所以我真是在我们在这边就是配合政府的宣导材料在。
不，倒过来讲，我要对医学有个建议，假如脑子里面出现问题了，需要大分子的药才能治疗的话，那就给他吃个快乐丸，那个血脑障壁就失去作用，那大分子的药就可以进入脑子里修复，是不是可不可以这样？
你这点子不错呀，
联合缩小菌看2遍，对不对？那当然可以啊，好，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这可能是一个真的医疗方式啊，不晓得有什么样的病才要配合这种大分子的药，就是来，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来，第一的太空局，
对，这是欧洲太空总署所进行的一个计划，然后是由西班牙的科学团队来执行了。那第一是真菌与藻类的共生体，其中藻类通常都是绿藻，那藻类寄生在真菌里，以光合作用生产养分。供应自己也供应真菌，他们是互利共生的典范。那最近这个欧洲太空总署完成的这个计划是这样子，就他们发现没有受任何保护的第一可以在太空中存活2个星期以上。那今年5月31号由俄国火箭将装了2种第一的太空舱发射到绕地轨道上。那个太空舱是由西班牙科学团队设计的，
是
它在地球轨道上，在太空中它就自动打开，让第一暴露在太空中。15天后太空舱关闭返回地球，结果科学家就发现那些第一在忍受了无氧环境以及摄氏-20度到摄氏20度之间的温度变化，
是
还有强烈的太阳紫外线，结果仍然安然无恙。
这很强啊。
科学家发现啊，在太空中第一会进入休眠状态，一返回地球就恢复正常的生命迹象，而且最重要的是染色体也没有受到损坏，也就是说他们经得起强烈的紫外线的折磨。那第一表面，它的表面有一层膜是矿物质的，
是
那非常的强韧，可以遮挡紫外线。那此外呢，表层的矿物质之下还有层层的细胞层，也能够保护下层的这个生物。过去在实验室里面，科学家已经发现第一经得起强烈紫外线的照射，那这个太空实验结果可以支持地球生命外源说。那
从外面来的
一点不错，根据地球生命外源说，地球上的生命种子来自外太空，那一些生命种子到达地球后再进一步演化成地球的生命史。
是。
那此外呢，还有人从这个实验结果想到第一也能够生存在火星上，因为火星的大气层虽然稀薄，可是其中95%是二氧化碳，可以供藻类进行光合作用。可是啊，火星的大气氧气只占0.13%，实在是太低。所以第一即使能够存活一时，大概也难以长久生存。那到目前为止，第一是能够在太空环境中生存的最复杂的生物。
是，可是你刚刚提到第一的利用，一开始的这一点就是它能够忍受强烈的紫外线。第一可以被利用来制造更多抗紫外线的物质吗？有可能吗？
第一是生物啊。
不可能变成我们研究
的。你所谓的制造抗紫外线的物质，那物质你所说的那不会是生物吧？你知道吗？你要利用一种生物来做任何工作，你最大的一个问题你就是要考虑，那这些东西是生物，因此它有新陈代谢的问题，它有
生命周期的问题。对 ，OK， 好， 那我还是回头想我刚才那个问题好了啊，就是想想怎么样吃快乐丸让人家让人家可以治脑病。稍后片刻马上回来。聆听出六九八张亚春跑新闻，这个接下来有这一条是这个道环最想讲的，今天对不对？觉得最值得注意的。
对，因为这是今天《纽约时报》科学版的一篇报道，这《纽约时报》星期二科学版的一篇特别报道。嗯、那
刚出炉的，
一点不错。那而且它的作者是一个蛮有名的新闻记者，叫库拉塔。那他很有名，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那就跟我们今天大家所担心的禽流感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1918年感冒，流感，1918年流感。那这个，所以我们就慢慢来谈这则报道吧。那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禽流感的消息，那许多人觉得恐慌，那许多人就觉得大概已经麻木了，因为反正每天都有消息，而那些消息究竟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有什么样关系，却没有很容易理解的解读，通常大家都人云亦云。那例如大家都认为禽流感很可怕，最主要是因为1918年世界流感大流行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连美国都死了50万人以上。那最近美国国防技术学院的研究团队将那一次流感的致病病毒重建出来，那确定它是一种禽流感病毒。那更让人觉得禽流感极为可怕。
是，
其实这样宣传的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有一些在媒体上大肆张扬的说辞啊，只要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可信的几率是非常低的。那我们先从常识来谈。那1918年世界流感大流行是单一事件，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重演过。根本就没有再度发生过，已经快90年了。那因此科学家必须要费很大的功夫才能够让肇事的病毒现形。要是我们担心的事情是真的，那就是很人这种流感很容易爆发，那类似1918年的流感灾难应该很容易再度出现才对，可是事实上是没有。那1918年流感病毒已经在人间消失将近90年，我相信啊，只要懂得沉默是金的智慧啊，
真的吗？
那就不至于随着瞎猜而心情起伏。那我们再谈科学吧。那现在科学家已经将1918年流感的肇事病毒重建了出来，那认得出那是一种禽流感病毒，没错。但是那一种禽流感病毒与今天我们知道的其他禽流感病毒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那个 H5N1。
对了，那也就是说现在担心目前的禽流感病毒会造成1918年流感疫情的推测全都是无稽之谈，毫无根据。1918年流感病毒是这个禽流感病毒，
是，
但是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禽流感病毒在基因上都不一样。那这只有两个可能，那第一就是禽流感病毒从1918年之后就发生了重大的突变，或者是说它从1918年以来就已经演化了，变得与过去完全不一样。那第二个可能就是造成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病毒来自我们从来没有研究过的鸟类。那我们先谈第一个可能，那我们必须要用证据来讨论，你不能够用猜的，也不能够用所谓合理的怀疑。
是，
那科学家就到博物馆去找了一些在20世纪初期收集的鸟类标本，检验它们体内的病毒。结果发现与现在的这个禽流感病毒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啊。换句话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在的禽流感病毒跟这个1918年前后的鸟类身上的禽流感病毒没有什么样子的差异。那其实这一点啊，在我看起来是蛮合理的。因为鸟类的免疫系统与哺乳类的不一样，在鸟类体内寄生的病毒严格讲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演化的压力
啊，就是有所谓有压力才会很发生。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那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比较复杂，在哺乳动物体内寄生的病原得演化出破解免疫系统的新花招，
它才
能继续混。
对对对，
你知道吗？而且还更重要的是，鸟类体内往往有许多病毒共生， 因此呢，哪一种病毒都不会面临极大的演化压力的。大家在一起，大家在一起，
和乐融融，
一点不错。
嗯，
那所以也就是说呢，以目前的证据来判断啊，造成1918年惨重疫情的流感病毒，在当年就是极为罕见的品种，来自还没有鉴定出来的源头，绝对不是一个常见的源头。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利用常见的以源头来思考可能爆发什么什么疫情啊，这个其实都没有什么根据的。
嗯哼，
那比较1918年流感病毒与现在的人流感病毒，他们有4400个氨基酸，
是
其中只有25到30个不一样。
哦，等一下，你说1918年的流感病毒，也就是那一种特殊的禽流感病毒了，
没错，
跟现在的人流感病毒了，
对，
就是人的，我们一般人毒性比较低的这种流感病毒，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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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之间做比较，
对，
在4400个
氨基酸里面，只有20到30个不一样。
嗯，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毒性的强弱似乎是由这20到25个到30个基因
氨基酸
来决定的。
啊，
那我们再来比较现在的禽流感病毒跟这个当年的这个
1918年
流感病毒，你会发现啊，就是说即使是现在 H5N1 这个禽流感病毒，也只有几个氨基酸是跟当年是一样的。
是，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假如用这个东西用当年1918年流感病毒当做一个尺度的话，你会发现其实 H5N1 的这个毒性也没有强到这个地步。
嗯哼，
而且也不可能说是突然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它就会变成1918年的这个病毒。
嗯，
因为这个差异20几个氨基酸，你要一个一个突变慢慢累积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
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那美国纽约市西奈山医学院的教授就认为，目前针对 H5N1 禽流感的恐慌其实毫无意义，可能是假警报，是 false alarm。那1992年在中国农村采集的血样，其实里面已经有了对付 H5N1 病毒的抗体。
哦，等一下，这个要说明一下。
嗯，
这哎。1992年离现在已经是十多年
，验得不错。而13年前收集的血样，里边已经有对付 H5N1 的病毒的抗体，意思说在13年前这种病毒已经进入人类的这个族群里边，已经进入人体里面了。
是。
那这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当然是使得人产生了对这种病毒的抗体，可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想的是，从1992年到现在，我们没有听说过什么疫情爆发嘛？
是，
所以换句话说，这一种病毒在人间已经流传十几年，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疫情嘛？
嗯哼，
所以光。
那会不会？当然也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中国大陆疫情比较封锁的严密啊？这个也老生常谈了，对不对？西方对于中国的崛起有哎，是啊，它是有警觉也好，或者说有旗舰的也好，那他总会这样说，是中国人的疫情总是不容易看清楚或如何？那你的看法呢？你觉得这个有根据吗？这样说法，这样的怀疑有根据吗？
不是我，那我们可以做任何种怀疑啊。那反正你说那是铁幕啊，这是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回到科学的证据来，
从证据上来谈嘛。所以说我主要的就是说，今天这篇《纽约时报》这篇特稿，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禽流感的所有的恐惧与猜测，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根据。你就说你没，而且尤其是你用1918年流感大流行，那么庞大的灾情来作为我们的政策作为的目标的话，那看起来是有一点是那就是过度了。就是说，
这个恐慌背后还有可能有更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吗？比如说，对于中亚或者是中国的地区，所可能出现的带有威胁性的病毒，如何如何的，这个难道不是？
我想这大家都可以这样去猜测了。可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在发布任何这一类的警报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比较坚实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还是要给完整的资讯，譬如说1918年感冒流感它是一种禽流感病毒所造成的，这是事实。可是我几乎没有听到有任何人会说它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所有的禽流感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资讯可能比指出 我们现在禽流感的疫情多严重，
跟1918一样啊，那个反而不如真正确实认识，那很可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禽流感。
我想这正是这篇报我们特稿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因为我们还有将近一分钟的时间，你要跟我们再描述一下，这个报道里面有一句话说，这很可能1918年的禽流感是来自一种我们根本没有从来没研究过的鸟类。你的意思是？
对，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很简单嘛，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禽流感病毒其实都一样。那这个1918年这个流感病毒，它很明白的，就是我们从它的这个基因组看出来，它绝对是一种禽流感病毒。可是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不管是从哪一种鸟身上所收集到的这个病毒都不一样。
是。
那这只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当年1918年这个禽流感是来自一种我们今天还没有这个发现的，或者是还没有想到的一种鸟。
嗯，这到底是什么鸟呢？真是，这不是个鸟问题，这是个蛮严肃的科学问题。稍后片刻就要进新闻了，谢谢道环。
谢谢大家。